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1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巴拿马美洲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就与伊朗核谈判和其他外交政策问题的党派争执太过分，应当停止。奥巴马表示，他仍然绝对确信，跟伊朗的框架协议是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的最佳途径。他补充说，如果最后谈判无法达成足够强硬的协议，美国可以不签署协议。麦凯恩参议员上个星期表示，伊朗最高领导人的相关评论表明，伊朗和奥巴马政府的说辞不一致。麦凯恩说，伊朗最高领导人有关伊朗不会允许无限核查的说法是一个重大的挫折，并且补充说，伊朗的最高领导人不是鲁哈尼总统或是伊朗外长，拥有真正的决策权。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峰会期间，除了跟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举行历史性的会谈之外，还会见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马杜罗在会后称，跟奥巴马的会面是坦诚和严肃的，并且表示目前存在探讨建立有尊严关系途径的可能性。委内瑞拉总统的助理在个人推特上表示，双方会面有许多事实尊重和诚挚。不过，奥巴马的政府官员称，会面只持续了几分钟。奥巴马总统还跟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的领导人举行了会晤。沙特阿拉伯表示，自从上个月底沙特领导的联军对试图控制邻国也门的胡塞武装展开空袭以来，已经在沙特和也门边界的沿线打死了至少500名什叶派反叛分子。一份声明还说，星期五在沙特边界的纳吉兰省，3名沙特边界的警察被迫击炮炮弹打死。沙特国防部的这份声明没有说明死亡人士是如何统计的，但是联军的一名发言人早些时候说，从3月26号到星期六的中午，联军一共发动了1200次空袭，其中包括对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空袭。对亚丁的空袭至少造成了22个人丧生。尼日利亚的选民星期六前往投票站选举州长和地方官员之际，至少有7个人丧生。在2个星期前举行的相对来说平静的总统大选中，布哈里击败了在任总统乔纳森。选民们要选举出36名州长，其中29个州的州长宝座的竞争非常激烈，投票率似乎比总统选举要低。前总统乔纳森在大选中落败，成为尼日利亚首位和平交接权力的国家元首。选举观察员报告，河流州有7个人被杀死。据报，在该州布古马的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办公室被炸毁。国信办和北京市相关部门近日威胁互联网门户公司新浪，如果网络新闻审查整改不符合要求， 将会被查处，甚至停止其网上新闻服务，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和舆论反弹。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
我是 Danny。
我是杨林。 Danny， 今天咱们节目的开头很有气魄嘛。
咱们内容也很精彩啊，你给介绍一下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长跑，锻炼一下耐力。
I get up each morning, put on my running shoes, and jog for over 3 miles.
看看刚来美国的人对这个国家的印象。
My first impression is that everything was really spread out.
讨论更多在生活中给自己舒压的方法。
Now there's a therapy I can get behind.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菜鸟和没辙了。
当然，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fast-paced. Fast-paced is spelled.F-A-S-T-P-A-C-E-D, fast-paced.
Fast-paced, 快节奏的。旧金山有家小店专门将邮件转为手写的书信寄给收信者。店主说，
We move in such a fast-paced world that sometimes that world can feel kind of cold and impersonal.
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快节奏的社会里，有时会让你感到冰冷和不近人情。
Compared with fast-paced cities such as New York, I prefer to live in the suburbs.
与纽约这种快节奏的城市相比，我更喜欢住在郊区。
In the fast-paced world of email and instant communication, the postal service has experienced drastic decline in volume in recent years.
在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的快节奏社会，邮政业务量近年来急剧下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ast-paced.Fast-paced, fast-paced.
Fast-paced, 快节奏的。那么慢节奏的就是 slow-paced?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a lot of Americans think Europeans live a slow-paced life.
没错，去欧洲旅行过的好多朋友都跟我说啊，那里的人生活真是慢悠悠，可悠闲了。
So, do you prefer a fast-paced or slow-paced life, Yanglin?
在工作的时候，我希望节奏快，效率高。不过下了班，我当然希望悠哉悠哉，慢慢地享受人生啦。
你要求还挺高哎。好了，咱们先继续听节目吧。
好，让我们一起来听流行美语。
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听个讲座，上课前聊起了彼此的兴趣。李华要学到两个常用语 glued to one's seat 和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Larry， 老师上次布置的作业你做了吗？第五题怎么写啊？
Number five I didn't do that one either。
啊，第五题你也不会啊？那怎么交差啊？
Hey, we can ask Amy. She probably knows how to do this problem.
Amy?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她肯定会做呢？搞不好她也跟我们一样啊。
But she'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during the lectures. I'm sure she gets good grades because she pays so much attention.
你说她每次讲座都粘在椅子上，啊，有人恶作剧吗？
No, not literally glued to her seat.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means to be so interested and involved with something that one doesn't move at all.
Oh,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 Amy i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她上课啊，听得特别专心，一动不动，所以学得一定不错。哎，那我们真的可以去问她哦。
That's right. That's exactly what I was trying to say, Li Hua.
那我可不可以说，如果我看到白马王子， I will be glued to my seat?哇，一定会深深地被他吸引，无法动弹的。
You really dream about meeting Prince Charming all day long, don't you? Usually, the term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an activity. For example, you can be glued to your seat when you're playing your favorite video game or watching a suspenseful movie, etc.
哦，是吗？ 所以这句话通常是用在形容对某件事情的热情。比如说啊， Larry is always glued to his seat when he reads children's books. 哎，我这样造句对不对啊？
Yeah, that's right. Except, did you really have to mention children's books? I just like them because my mom used to read them to me all the time.
我当然要提到你有多么爱读儿童故事书啊，这是我能想到的 Larry 唯一的嗜好。那要不然你说说看，你自己有更热爱的事情吗？
Okay, let me think.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that better represents my intellectual interests.
想不出来吧？你呀，还是放弃吧。
Fine. I guess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什么？你说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连绳子都跑出来了？哎，你可别想不开哎。
To b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Means to be out of options. It means you're stuck in a bad situation.
Oh, 原来是指你无路可退的意思。你看，我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儿童故事书是你的最爱，你呀，还是承认吧。
Okay, quit laughing. It's just a little hobby of mine that I read children's books. I doubt your interests are any better. Let me think. You like to dance...You like to go shopping. You like to...
哎，不用想啦。不管你怎么想，你一定想不到一个跟读儿童故事书一样奇怪的兴趣。You'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Larry.
You're right.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But once again, reading children's books is just a good memory I have from childhood.
哎，好奇怪哦。班上好安静哦。
Class already started? Hey, what about that question on the homework? We have to turn it in today.
什么？已经开始上课了？那我们的功课怎么办呢？
I guess we're at the end of our ropes.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lued to one's seat， 是指一个人非常专注于某件事。集中精力一动不动，另一个是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意思是走投无路，没有其他的选择。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Donny， 上次你帮我把电脑修好，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太牛了！我自己弄了半天都弄不好 ，I was totally at the end of my rope。真是没辙了。
You're welcome. I can teach you some basic computer skills too if you want.
真的吗？太好了。我对动手啊，技术啊，完全不在行。I don't think I could learn this stuff even if I was glued to my seat studying for hours.
没有那么难，好吧。我以前也不懂，也是菜鸟一个呀。
说到菜鸟，咱们来听听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吴琼要问的菜鸟。
Donny， 我买了最新的 iPhone 耶。
Wow, you got the latest iPhone? How do you like it?
很喜欢呀，可是就是不太会用。我还是个菜鸟。咦，菜鸟英文怎么说？
菜鸟的英文是 newbie。Newbie is spelled N-E-W-B-I-E. Newbie.
Newbie? New 是新的，所以 newbie 就是菜鸟的意思。
That's right. But don't worry, everyone has to start out as a newbie.
我需要有个人指点我一下。Give me, give me...
Give you a few pointers?
没错，就是这个词。Pointer is spelled P-O-I-N-T-E-R. Pointer 是指点、建议的意思。I need someone to give me a few pointers on how to find the coolest iPhone apps. 我想知道怎么可以去找到最酷的 iPhone 应用。
I have an iPhone. I can show you the ropes.
你刚刚说 you can show me the ropes, 意思是你可以教我，对不对？
You guessed right.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means to explain to someone how to do a job or activity.
可是这跟 rope 绳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A long time ago, sailors had to learn how to control the ropes to set sail. learning the ropes was a beginner's lesson for sailors. So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means to show someone the basics of doing something.
哦，我明白了。以前新水手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如何操控绳子。所以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就是教导新手做某件事情。
Exactly. Okay,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菜鸟叫 newbie。第二，指点某人是 to give somebody a few pointers。第三，教初学者做某事可以说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 Yanglin, when you first came to America, did anyone give you any pointers or show you the ropes about studying and living here?
说实话，真的没有哎。我出国前就在电视和电影里看美国，到了之后才发现真正的美国和美国人跟电影里的一点都不一样。
For example?
比如说吧，在电影里，美国是个时髦的大都会，我以为大家都会穿得特别 fashionable。可是来到学校，发现同学们都是 T-shirt 加牛仔裤，非常朴实随意。
I'm sure there are other things that strike those who come to America for the first time.
都有什么呢？
Let's find out in today's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高级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new roommates who are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Jose is from Mexico and is telling Kevin about his experience coming to America. Winnie, in this firs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strike someone, which means to really catch someone's attention.
Oh, to strike someone 就是特别引起某人的注意。好，那我要仔细听了。
What we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really struck you when you first came to America?
Well, my first impression is that everything was really sprayed out.
That's particularly true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 Because there's so much space, many cities, like Los Angeles, grow outward rather than build taller buildings, like in New York.
Yeah, I heard that's why the traffic is so bad there.
Yeah, everything is far apart, so everyone needs a car to get around, so there's lots of traffic.
Winnie, what struck Jose about America when he first arrived?
他的第一印象啊，就是美国所有东西都很分散 ,spread out.
That's right. And how has this affected traffic conditions?
正是因为很多城市都铺得很开，所以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汽车，也就造成了交通拥挤。
Exactly.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stand out, which means to be very obvious or noticeable.
What about the culture? Was there anything that really stood out about Americans when you first started interacting with them?
Well, the thing that struck me was how casual Americans are. Even people who are strangers still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as if they're friends.
Yeah, Americans also tend to be very casual in business relationships. Sometimes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who are used to being more formal find this rude.
Yeah, I bet some people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used to that.
So, Winnie, what really stood out for Jose about American culture?
他觉得美国人很随便，即使是在正式场合，也经常对别人直呼其名。
Right. And does this sometimes cause problems?
美国人可能觉得这样很亲切，可是啊，在某些文化看来，这可能是非常不礼貌的。
Right.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keep someone at arm's length.Which means to maintain a distant relationship with someone.
But you know, I find it interesting that even though Americans are very casual and friendly, they also value privacy more than people in other cultures.
You know, I think you're right. Even though Americans are friendly to strangers, some of them also like to keep people they don't know at arm's length.
Yeah, they really like to have time to themselves.
I agree. If you're from a culture in which people are always together, Americans can seem very rude when they're trying to be left alone.
一点没错，我的美国邻居每次见面都特别友好地跟我打招呼，可是啊，从来就不请我去他家做客。
That's pretty common. Americans like to be friendly in public, but they also like to have their own space.
没准他家特别乱，所以不敢让人去啊。
Could be.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punctual, which means on time.
You know, I've also noticed that Americans really value punctuality and like to be on time.
That's right. In some cultures, people aren't so worried about being on time. They have a hard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Americans don't like for people to be late.
It's true. Sometimes when Americans come to Mexico for tourism, they get really mad when the bus doesn't leave on time. It's strange to always be in such a hurry, even on vacation.
You know, I think when you go to another country, you have to go with the flow.
美国人喜欢守时，但是 Kevin 觉得如果他们到那些并不重视时间观念的国家去，就应该 go with the flow, 入乡随俗。
Yes, as the English expression says,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This time, the 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其实我也有 Jose 这样的感觉。我的美国同学喜欢随便地坐在地上啊，草坪上，而且大家即使对教授都是直呼名字，这对我来说啊，可真是 culture shock。
我到中国也经历了 culture shock 呢，比如大街上女生手拉手走路 ，I think that's really weird。
这有什么？我大学的时候还和好朋友手拉手一起去厕所呢。
所以说是 culture shock 文化冲击啊。对你来说是习以为常的，对别的文化的人来说就很奇怪。
这倒是也有道理。好了，咱们来换个话题，继续来说疏解生活压力的事儿。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礼节美语。
礼节美语。
Claire 最近工作上压力很大，同事 Jim 和 Tina 给她出主意。如何减压？ Tina 说
You really have to make an effort to relax, and each person is different. My husband swears by classical music. He goes and sits in his room, turns on his stereo, and listens to his favorite classical composers.
For m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good hard workout. I like to put on boxing gloves and hit a punching bag. Makes me feel much better.
I've tried chanting and meditating a couple times, but I couldn't stop my brain from thinking about work.I can't seem to get in the zone.
Tina 说，她老公觉得听古典音乐特别管用。
He swears by classical music. Swear by something.
意思是坚信某事的功效，用在人的身上。
To swear by somebody.
则是很信任某个人。Jim 说，他释放压力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去健身。
I just need a good hard workout.
Claire 则说，她试过冥想。但是就是无法
get in the zone
进入状态。
I saw a news article yesterday that says chocolate helps relieve stress. Maybe you just need a chocolate bar.
Now there's a therapy I can get behind.
I think the main thing to keep in mind here is that stress is a serious issue. You're not weak, you're not a loser. You just have to find what works for you. Everybody's different. Maybe rock music is what works for you.
Tina 说，头天看报纸上讲吃巧克力可以减压。Claire 开玩笑说
，Now there's a therapy I can get behind。
意思是这种疗法我愿意试试。不过言归正传，压力不是儿戏，身体对压力做出反应，并不意味着你脆弱，也不意味着你是个没用的人。每个人都需要找对自己有效的解除压力的办法。
Speaking of rock music, there's a great concert happening downtown tomorrow night.We could all use a break. What do you say?
Sounds like fun. And thanks. You guys are true friends.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Modern life is very stressful.
That's why we need friends.
You said it. See you tomorrow night.
It's a date.
Tina 说明天晚上有一场
rock music
摇滚音乐会，问 Claire 和 Jim 要不要一起去。
We could all use a break.
意思是我们都需要放松一下。Use 在这里是享用的意思，比如
I could use a cup of coffee.
意思是我想喝杯咖啡。
I could use some encouragement.
我需要一些鼓励。Claire 对朋友的帮助表示感谢。Jim 则说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我们的处境都一样，大家生活都很紧张，都需要学会放松。
Donnie, so what do you do to de-stress?
I run. I'm a serious runner. I do it every morning.
啊，这么厉害？不过不会只跑两分钟吧？
当然不是了。我和下面这个体育美语里讲的差不多，是长跑。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chen, what are you doing?
我要去跑步。Hey, you should come with me.
Are you insinuating that I need to go for a run?
Insinuating?
I-N-S-I-N-U-A-T-I-N-G, which means implying.
我不用暗示，我是很明确地告诉你 you need to exercise more.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 exercise every day.
你说的 exercise 恐怕是动嘴皮子吧。Exercising your mouth and your remote finger don't count.
Ha, ha, ha.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 get up each morning, put on my running shoes, and jog for over 3 miles.
三英里正好跑到了前面的那个 ice cream shop.
After I run, I make sure to eat healthy.
Ha.
Yeah, by the way,Why the sudden interest in jogging anyways? Those look like some real pretty new running shoes you've got there, Yangchen.
And also, Thanksgiving. It's to grandmother's house we go. 我吃了好多的火鸡。I need to run off my turkey weight.
Run off your turkey weight. Hey, good idea.
你不用幸灾乐祸。You need to run off your turkey weight too.
I don't even eat turkey.
Yes, you do.
So, are you training for the 5K?
What's a 5K?
A 5-kilometer race. Lots of places have them after Thanksgiving.
Oh, 五公里赛跑。
Well, Yangchen, how far have you run in the past?
一般我不跑 5K, 我跑 5M.
Oh, 5M? 5 miles?
No, 5 meters.
Training for a 5K? 练习五公里长跑。天哪, that wouldn't reduce my stress level at all. 听着就累。
Jogging can be very relaxing if you keep doing it every day.
啊，一天我都气喘吁吁，别说坚持了。
杨林，生命在于运动。OK。
好啦，别教育我啦，当你老师。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at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 at 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峰会期间，除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举行历史性会见之外，还会见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马杜罗在会晤之后称，与奥巴马的会面坦诚和严肃，并表示目前存在探讨建立有关尊严途径的可能性。委内瑞拉总统助理在个人推特上表示，双方会有许多事实尊重和诚挚，不过奥巴马政府官员表示会面只持续了几分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女发言人米汉说，奥巴马总统在同马杜罗的会面中强调，美国对威胁委内瑞拉不感兴趣，但愿意支持委内瑞拉和美洲地区的民主稳定与繁荣。马杜罗经常批评他所称的美国干预委内瑞拉的内政，甚至指责美国试图推翻他的政府。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巴拿马美洲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就与伊朗核谈判和其他外交政策问题的党派争执太过分，应当停止。奥巴马说，当他听到一些国会议员向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暗示国务卿克里在解释一项政治协议的内容时，比伊朗最高领导人更不被信任，这表明了党派政治超越了所有界限的程度。奥巴马表示，他仍然绝对信对伊朗的框架协议是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的最佳途径。他补充说，如果最后谈判无法达成足够强硬的协议，美国可以不签署协议。麦凯恩参议员上星期表示，伊朗最高领导人的相关评论表明，伊朗和奥巴马政府的说辞不一致。尼日利亚选民星期六前往投票站选举州长和地方官员之际，至少有七人丧生。在两周前举行的相对平静的总统大选中，布哈里击败了在任总统乔纳森。选民要选出36名州长，其中29个州长宝座竞争激烈，投票率似乎比总统大选要低。前总统乔纳森在大选中落败，成为尼日利亚首位和平交接权力的国家元首。选举观察员报告，河流州有七人被杀死。据报道，在该市古马的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办公室被炸毁。尼日利亚民权社会局势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观察员注意到，杀人、纵火、抢劫选举材料等活动组成了各种形式的以政治为动机的暴力。声明还说，很多投票站执行的选举规则公然遭践踏。沙特阿拉伯表示，自从上个月底沙特领导的联军对试图控制也门的胡塞武装展开空袭以来，已经在沙特和也门边界沿线打死至少500名什叶派反叛分子。一份声明还说，星期五在沙特边界的纳季兰省，三名沙特警察被迫击炮弹打死。在中国方面，国信办和北京市相关部门近日威胁互联网用户公司新浪，如果网络新闻审查整改不符合要求，将被查处甚至停止其网上新闻服务，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和舆论反弹。国际舆论认为，这是相当前置互联网和社会言论空间逐步升级的最新行动，而中国网民则指，在目前大背景下，在此举与新浪近期在一些事件当中开放言论和资讯流动令当局尴尬有关。中国民主 运动海外联席会星期六发布新闻稿，宣布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将于5月30号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主办六四纪念会，并征集2015年度自由精神奖候选人名单。以上是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4月7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一。
各位大家好，我是吴欣欣。三月中旬，刚刚全程参加完全国人大会议的原云南省委副书记求和，被中纪委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求和落马带来的轰动效应，是中共十八大后落马的同级别官员中无人能及的。从江苏起步到云南执政，求和始终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也是中共另类官员的代表。为何求和的改革措施和行事风格始终导致舆论的两极分化呢？他的施政和落马给中国官场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呢？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要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话题讨论。一位呢是在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连朝你好。
你好。
另外还有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先生，陈先通过电话从湖南长沙参加讨论。陈先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你们好。
是。另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谢谢陈杰仁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首先我们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求和从政呢始终是伴随着这个声望和争议的啊，那么人们通常用求和新政甚至是能力求和来形容它。我们看到呢昨天4月6号呢财新有一篇文章是封面报道，专门谈求和，用的这个标题呢就叫能力求和，力是这个官吏的力。我们知道他从江苏宿迁和到云南昆明呢都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这个改革措施啊。那么首先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他的声望是如何取得的，他的争论的焦点呢又在哪里？
好的。其实呢这一次求和之所以产生了这么大的震动效应呢，就是因为他在很多的中共的官员当中得到了一些这个共鸣和同情。因为呢求和的这种风格呢大家现在都没有争议的都知道他是实行人治，他并不是实行法治，他以他个人的意志来去推动强力的高效的推动一项政策的实施，一个制度的实施，或者是一项这个变一项措施的这个实行。那么实际上像这样的情况过去在中共的官员之内啊是很多人都很欣赏很推崇这种方式。比如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各个地方啊这个搞拆迁运动，大搞造城运动，而拆迁如果严格依法进行，如果按照宪法和法律来执行的话呢很多事情是没有那么快的。但是有些官员呢有的是为了营造政绩，有的当然也是为了想改变一个地方的面貌，所以呢他就放弃法律，用自己的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凌驾于这个公民的合法利益之上。像这样的方式确实呢产生了这个比较高效的效果。那么呢像这种方式呢就是求和呢是极为典型的体现出来。所以呢这一次呢所谓的能力求和倒台之后呢，那么在很多同情他支持他甚至崇拜他的官员心目当中是引起了巨大的反转。大家就觉得像这样有能力的有作为的官员也倒了，那么就有兔死狐悲的感觉。当然这只是官员的一种想法，其实从这个更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人不倒才怪呢。因为他眼里边没有法律，他今天是没有民众的利益，没有法律，他明天就可以不用法律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最终呢导致自己走上了腐败的道路。
所以您觉得他的这种行为也是一种任性的行为是吗？他就是隐藏着这种不受监督的这个权利和腐败是吗？
确实是，就是有权变任性。所以呢像这样的情况其实在中国的现在这种官员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
韩先生，刚才陈先生提到人质这个说法啊，其实面对外界和官场的很多不理解呢，求和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呢现在在中国的这个民间和官场都流传很广，他就说用不民主来推进民主，用人质来推进法治，所以是不是他的脑子里面还是有这个民主的概念，有这个法治的概念？您认同他的这种理念吗？
我不认同他这个理念，我觉得他实际上对民主没有根本的认识，没有基本的认识，应该这样说。那么我们知道民主的要义就是一个由民做主，由人民来当家做主，真正的当家做主，而不是说他那想象的为民做主。为民做主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家长制的这个做法，不是我们所说的由人民来当家做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这个差异。法治呢也应该在是人民群众来参与，通过监政参政议政来参与这个法治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制度的建立。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刚才这个陈建仁先生提到的，就是他这个求和这个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这个怪现状，是一种普遍的这个现象，还不是一个好像很个体性的东西。它是以政绩，大搞政绩工程，这个以改革为功为幌子为借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是为自己谋取实利，独断专行，这个强拆，就是整个的一个祸国殃民的做法。那么把大量的国有资产呢中饱私囊，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在中国非常非常明显。在没有一个法治的国家，没有一个社会公正的国家，那么突然的进行这样的大规模的改革，所谓用改革作为幌子，改革为公来做一个幌子，把大量的国有资产落入自己的这个腰包，这种做法我觉得是中国非常非常普遍的这个一个现象。而且呢，这个上一级的这个领导对这些所谓的改为天下先的所谓的这种改革人士非常欣赏，觉得他们有能力有魄力，能高效的这个发展这个执行发展是硬道理这样的这个政策，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祸国殃民的这个一个根本的问题所在。
嗯，陈坚先生，韩先生谈到这个中国特色的求和现象，但是我们也看到呢，很多媒体采访了求和的家人呐、他的老家的乡亲，那么求和呢，就是目前呢，还有据说还有7个兄弟姐妹是在老家种地，没有涉入到他的这个案件中去。另外呢，很多他的乡亲呢说他其实并没有运用他的关系来给他的家乡带来任何的好处。所以呢，在中国的很多评论人士口中呢，文章中呢，求和甚至还是一个清官。所以有的人说他是清官，有的人说他是贪官，他最后是因为这个涉嫌土地腐败而落马的。所以您如何看待这种两面性呢？
我觉得啊，就是评价一个官员他是不是清官呢，不能评价他这个，不能简单的从他的家人是不是得到利益了来去评价。那你比如说像周永康啊，这么大的一个贪官，他的家人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跟着他当官，而是在老家，难道就说他在政治上是没有诉求了吗？对于求和来说，虽然他的兄弟姐妹可能没有得到这个直接的一个利益，但是他本人确实现在有这个严重的腐败的嫌疑，所以呢仍然不能说他是一个清官。就是说刚才我觉得韩连朝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些官员他这么做法是祸国殃民，我觉得这个话可能听起来是有些刺耳，但是实际上真的是值得每一个官员警惕。我觉得像求和的现象，其实他的腐败是怎么来的，我的理解呢，首先他由于这种推崇个人的权利至上，个人意志至上，那么在这么一种理念当中呢，就是所谓的效率优于秩序，所谓的这个政治优于人权，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呢，主张个人的这种强力的推进，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一个官员他的个人的意志凌驾于法律，凌驾于基本的天然正义之上，所以他就不受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利必然的导致腐败，所以这就是求和的一种宿命。当然我呢作为一种最善意的猜测来说，我想也许求和真的是有一片好心，他想要去啊这个发展一个地方的经济，改变一个地方的面貌，去建造一支好的高效率的队伍，这个也许他确实有这个想法，但问题是目的的正当性不能去 啊，因此就否定了这个手段的非法性。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中国刑讯逼供现象严重，其实很多警察在刑讯逼供的时候他的目的很正当，他就是想破案，但是不能因为他想破案就允许他去搞刑讯逼供。那么对于求和这样的官员同样如此，不能因为他想法可能是好的想改变就允许他胡作非为，允许他任性的使用权力。所以我觉得只要求和这样的啊，官员的这种作风啊，不得到彻底的扭转。只要还有很多的官员还在继续崇拜求和这样的官员，我想将来这种官员的权力不受制约的现象仍然会严重的存在，腐败就仍然不能得到根本的改观。
嗯，陈先生，不过我们也看到呢，他在宿迁当书记的时候呢，他摘掉了宿迁这个最穷地级市的这个帽子。那么到了云南之后呢，到了昆明之后呢，他使这个云南呢、昆明呢出现了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这种快、很猛的这种方式呢，给中国官场是带来很深刻的印象。那您觉得他的这个施政方式中有没有什么值得中国的官员学习的呢？
我觉得他值得官员学习的可能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他确实还是一个想干事、敢干事，甚至呢有时候呢也不怕去不畏人言呢，能够去大胆的表达。这一点呢，对于很多中庸之道的中国官员来说，确实值得学习。当然，我不是说啊、有了这一点就足够了，敢干事、想干事，还得依法干事才行。这是第一点，就是需要可以值得学习的。那么第二点来说呢，就是求和他确实是一个爱憎分明，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一个官员。那么他敢于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在这一点来说呢，实际上对于中国过去很多官员是那种模棱两可的形象，心里面永远都不知道在什么，永远都是碌碌无为，永远都是在形式主义，都是在走那些过场来说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么第三点来说，我是觉得求和这一个人呢，其实他很善于去这个发挥媒体的作用，很善于去做公共关系，而中国的官员绝大多数是不会做公共关系，他甚至是不敢接触媒体，不敢去表通过媒体去传播自己的声音。那么这一点来说，实际上也值得中国官员学习。中国官员呢，就是说需要学习到这些方面，但是一定要去杜绝他的一些不好的方面。
嗯，韩先生有补充？
我就想顺着这个陈先生刚才这个话题谈一下。我想这个清官和贪官的东西这个问题啊，那么贪官实际上这个人是可恨，人人就像那个老残游记，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就是讲到这个贪官和清官的问题。那么贪官呢，人人可恨，因为人人知之；那清官呢，有可恨，但人多不知。那么像求和这样的人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欺骗性的。他表面上打着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旗号，但实际上呢是为自己谋取私利。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有欺骗性。这个好像表面上我在推进民主，同时我搞的一套做法完全是跟民主背道而驰的这些东西，甚至连共产党自己的这个规矩他都不符合。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欺骗性呢，反映的在混迹在中国这个官场上的这些个人啊，大部分人都是这个人精，像这个中管干部呢，恐怕是人精之精，所以他要想像他这样没有背景的人，为了吸引这个上一级领导官员的这个眼球，他必须做出一些个创新的举动，让大家注意到他，关注他。所以他很多做法，我觉得是为自己谋取私利来进行的，而不是真正说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来做这个，否则的话我们不会看到这个他今天这种腐败的这个情况出现。如果是真正为老百姓谋求福利的话，所以根本上反映在中国这个有这个体制啊，有先天性的这个缺陷，有致命性的这个缺陷。那么就是说还是人治，不是一个制度上保证这个干部真正的能够为老百姓谋福利。
嗯，陈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刚才您也提到说，这求和他本身的一个行事作风，还有他可能导致他这个人质的腐败。但是，我们看到他在宿迁的时候有这个医改的工程，引发了很多的争议。他在昆明的这个所谓的拆迁，虽然是建成，但是也造成很多的敌人哦。所以，您认为说，是否除了他自己本身的作为之外呢，他所得罪了某些势力，得罪某些人，也导致他这是落马的一个原因？陈先生。
你是问我吗？
是的，是我要问陈先，就是关于他的这个是否他在这个宿迁还有在昆明等地的许多的工程，同时有些争议也得罪了某些势力，也是这一次落马的原因之一呢？
我猜测呢，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当然呢，我对于求和案件的这个内幕和细节我还不够了解，所以呢，无法去做更具体的评价。但是我总是觉得有一点，就是说，像这个昆明拆迁当中啊，由于求和的这个关系户江苏那边的老板啊，就是一窝蜂去跑到昆明去做这些工程，这实际上目标很大，目标很大呢，就必然是树大招风。而求和呢，这样的方式，其实他在体制内外都树了不少的敌人，所以不排除有这样的敌人来举报他。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都还是次要的，关键的问题还是求和呢，可能自己就是在昆明啊，这个由于权力过大，所以呢已经忘乎所以了，已经不知道自己呢是姓甚名谁了，以为这个全世界都是他的天下，所以呢他最终呢就是不小心呢就踏上了这个地雷。我想其实他这样的一个结局啊，也是很多中国官员追求强权、追求效率、忽视法治、践踏人权这么一些这个思维模式官员的一种缩影吧。
好的，谢谢陈先生。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求和现象。我们现在线上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山东的孔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好。
你好，是我吗？
是的，请讲。
你好，可以呢反观一下，反思一下啊，希特勒的部下有几个是好的领导？斯大林的部下呢？毛泽东时代有几个好的领导？当然邓小平时代有个耀邦子扬，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我看除了习大帝和王岐山之外，其他99.99%的干部全部烂掉了，全部成为了老虎苍蝇。我相信大粪缸里飞不出金凤凰。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天津的张先生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好，我说一下啊，我认为啊，这个是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啊，关键的问题啊，还是中国没有民主，这种真正的民主没有。所以说我历来认为啊，中国是一个畸形的国家，对吧？这个畸形国家导致了这个政府对人民的这种做法，它也是畸形，因为它不受监督，不受约束，它想干什么干什么，它以它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为这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对吧？所以说又造成出一个什么呢？还有很多很多的畸形。你比如说这个一家一个孩子，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畸形。现在这个犯罪率这么高，每家这个孩子就是对社会的一个畸形。这个来自社会这个政府对这个人民的这个管理也是一种畸形。所以说他这个国家，我个人看这个问题是很多畸形都凑到一起了。最根本的这个是我觉得啊，中国人民或中国还要为这个政权做更加这个许许多多的付出来保持这个政权。在保这个政权当中，中国人民还要做出更多的付出，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政府的这个官员，这个从中央的书记他一言堂，到市委书记一言堂，再到区委书记一言堂，谁敢反对他们？对不对？你就连最小的一个科长，一个最基层的一个干部，他说话他可以都一言堂，对吧？所以说这个畸形国家他是带有这个很历史性的，很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吧？所以说这个事情是可以说现在来讲没有希望，这个国家是可以说很没有希望。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韩先生回应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刚才张先生做的很准确，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体制问题。那么封建家长制这个思维不变，不由民来做主，而是为民做主，或者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问题的实质。那么一般来讲，大家都是看的这个对上级领导负责，像我们这个下边官员就是第一对这个一把手负责，不是对老百姓负责。 只要老百姓，只要一把手看中的人，哪怕他再有问题，上级领导不这个发声，他的位置还是做得很牢，还是继续往上爬。这个就是中国现状。但体制不解决的话，永远也不可能跳出这个腐败的恶性循环的这个恶圈。
嗯，陈坚先生有补充吗？对刚才观众的这些发言。
我觉得观众这些发言，他们的心情也可以理解，他们有很多的确实切中的问题的这个点，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体制的问题。我是觉得就是说中国啊，这个发生这些问题呢，有两方面，一方面民众这个心目当中啊，传统的文化的影响，习惯于就是青天文化，习惯于这个被人啊这个奴役，所以这个如果法律的这个理念不去深入人心，民主的思想不去灌输到每一个人的话，大家都不会去有这种权利的意识。对于官员而言呢，他确实也需要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要受到制度的约束的，如果没有约束，那有些事情呢就不好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觉得中共所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确实有价值，但问题是我希望这样的口号一定要落到实处，不能口惠而实不至。所以呢，下一步关键还是要看依法治国是怎么样推进到实践当中来的。
嗯，陈先生，我们知道呢，求和被调查，其实呢，之前他自己也是有感觉的啊，他自己也知道，他也说他这个举报呢始终在伴随着他，也非常的感叹说自己为什么仕途还能这么顺。您觉得这其中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觉得问题还是一个监督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官员他觉得只要自己啊有一些想法，有正当的目的，就可以不受制约，他甚至都可以践踏法律。因此他虽然一方面知道有人在举报，但另外一方面他用更加极端的这种更加激烈的手段去推进自己的想法，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说白了就是怎么样让一个官员心中有敬畏，敬畏民权，敬畏人权，敬畏法律，敬畏天然的正义和道德。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官员的心目当中去普及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走好这一步必须要从实践来做起，就是要一件一件事情来做起，只有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去抓，让很多官员看到自己的违法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他只会慢慢的开始收敛。
好，谢谢。
林超，我想请教一下，所以像求和这是落马之后，他给其他中国官员会带来什么样的启示？例如说，是不是说大家比较不敢大刀阔斧的做一些工程，因为以免自己成为眼中钉，或者是说在人治法治方面，大家的分歧会更加严谨？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现在还很难说引起什么样的一个反响，但是我想肯定在江苏政坛和这个云南政坛会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他们都是李元朝这个线上的人。那么李元朝的线上的很多的官员，他提拔起来的官员都受到这个反腐的这个一些个检审查。那么我想，那这种震动的话，肯定是要非常的大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让大家会把这些所谓的改革开放的这个明星官员放到公众的视野。仔细的检查这些人真正是不是在进行改革，这是在去推进民主。那么打着民主旗号，打着改革为公的旗号，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这个做法，肯定会受到老百姓的这个更多的监督，舆论的更多的监督。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求和现象的讨论呢，就到此结束了。感谢韩连朝先生和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当中，将探讨为何行贿日记曝光却没有达到效果，以及公款吃喝风卷土重来。欢迎您准时收看。
那么我们顺便也推广一下礼拜四的节目啊。您刚刚说了被嫖娼，我们上个星期四请您来谈过被嫖娼的事情。礼拜四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来关注欧博被嫖娼的事情，现在真相已经大白。好的，您如果希望呢对我们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账号上呢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是，而且我美国之音的很多的观众朋友会向我们提出问题，也欢迎您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留言，您可以提出问题，我们会在我们每个星期四的 VOA 有问必答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回答您所想要了解的事情。那最后呢，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
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